读出恩典，让我每天一起读经，看到神的荣耀，领受神的恩典，沉浸在神的爱里。第一个突破人类极限，登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是埃德蒙·希拉利爵士。当他在1953年登上珠峰的时候， BBC 广播电台宣布，没有人登上过更高的山峰，也不会再有人能登上更高的山峰了。但是亚伯拉罕在4000年前登上的那座山，比登珠峰还要难上万倍。当年希拉利爵士登珠峰的时候，花了5年时间准备。在这5年里，他让自己的身体适应珠峰极低的氧气浓度，适应珠峰的温度，找到合适的路径，准备合适的工具。他不是盲目的去攀登珠峰，而是通过刻苦的训练，细致的策划，最后获得成功的。亚伯拉罕所攀登的摩利亚山，可能都不能被叫做一座山，就是一个小丘陵。今天走在耶路撒冷的街头，你可能都还没有意识到走上一个山坡就上了亚摩利山。它的高度只比下面的平原高个几十米。但是亚伯拉罕和以撒的攀登是一次极其艰难的攀登。为了这次攀登，上帝训练了亚伯拉罕几十年。圣经写道，这些事以后，神要试验亚伯拉罕，就呼叫他说，亚伯拉罕，他说，我在这里。这是圣经中第一次出现试验这个词。经上写这些事以后，是指前面发生的所有事情之后。从吾尔呼召亚伯拉罕开始，神一直在培养和训练亚伯拉罕，最后才给他这次考验。而这次考验显示了亚伯拉罕信心的顶峰状态，让亚伯拉罕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信心之父。神为什么要考验亚伯拉罕呢？神要通过试验他培养亚伯拉罕什么呢？雅各书1章说，我的弟兄们，你们遭遇各种试炼的时候，都要看为喜乐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考验，就产生忍耐。但忍耐要坚持到底，使你们可以完全毫无缺乏。雅各告诉我们，神考验的是我们的信心，而考验我们的信心的目的是使我们完全毫无缺乏。如果我们信心坚定，我们就会毫无缺乏，因为是信心让我们能够领受神的恩典，是信心让我们的祷告被神悦纳，是信心给了我们公义的身份，是信心让天父赐给我们的一切永留进我们的生命中。希伯来书11章说，没有信就不能得到神的喜悦，因为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神存在，并且信他会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。有信心才能得到赏赐，有信心一定能得到赏赐，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应许。那么神是怎么一步步培养亚伯拉罕的呢？神通过5个步骤来考验和培养亚伯拉罕。第一步是给他一个宏大的目标。神告诉亚伯拉罕，我必使你成为大国。当时亚伯拉罕一个孩子都没有，正在为没有后裔的事着急呢，所以成为一个大国是亚伯拉罕想都不敢想的事情。以弗所书说，愿荣耀归给神，就是归给那能照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能，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神写在我们心板上的目标，往往是我们自己想都不敢想的，往往是我们觉得根本不可能做到的。在我被黑暗势力疯狂攻击的时候，神却告诉我，他要让我到职场中去彰显他的荣耀，去为他得着这些职场中他所呼召的人。虽然我此刻完全看不明白神要如何成就，但是我相信神说过的话必会实现。希伯来书11章说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神要我们学会的就是能坚定地跟随他，去翻越看起来完全无法攀登的山峰，因为这山峰不需要我们去攀登，神会带领着我们。就像耶稣说的，在人这是不能的，在神却凡事都能。 1980年，25岁的雷克沃伦刚刚从神学院毕业，他当时的理想是找到赞助去海外传道，但是神关上了那扇门。神告诉他，他得去建一座教会，这个教会要赞助1000个牧师到海外传道。雷克沃伦惴惴不安地跟他新婚的妻子说，我没有钱，没有赞助，没有同工，没有羊群，也没有经验，但是神让我去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城市建一个新的教会，你愿意跟我去吗？他的太太说，说实话，我担心得要命，但是我相信神。雷克沃伦夫妇在加州马鞍山市建立的教会是特别受神祝福的教会，今天它已经是全球最大的教会之一，每个主日参加礼拜的人数平均2.2万人，而且它已经在全球包括香港建立了40个分会，每年都会培养出上100个在全球传道的牧师。神试验亚伯拉罕的第二步是一个重大的改变。希伯来书11章说，因着信，亚伯拉罕在蒙召的时候就听命往他将要承受为业的地方去，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。神让亚伯拉罕离开他的家乡，离开他熟悉的生活，离开他的亲朋好友，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过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。神甚至都没有告诉他具体要到哪里去，这是生命中一个重大的变化。神让亚伯拉罕离开他的家乡，离开他熟悉的生活，离开他的亲朋好友，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过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。神甚至都没有告诉他具体要到哪里去，这是生命中一个重大的变化。神也会把改变的想法放进我们的心里。我们有多少人希望改变自己的体重、自己的血压、自己的工作呢？有多少人希望改变跟家人的关系，改变自己的命运呢？有多少人希望改变自己的性格，把自己改变成像耶稣基督那样温柔谦卑的人呢？但是我们经常发现自己没有办法改变，因为真正的正向的持久的改变只能来自于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试过半夜不敢开灯，怕吵醒孩子，在黑暗中轻手轻脚地走路呢？不容易走很远，是不是？知道吗？当我们在这世界上行走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走在黑暗里。约翰福音1章讲，在他里面有生命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，光照在黑暗中，黑暗不能胜过光。这个堕落的世界在主耶稣到来之前是一片黑暗，而耶稣是照亮黑暗的光，只有凭着这光，我们才能真正改变我们的生命。以弗所书5章写道，你们从前是在黑暗里走，现今在主里却是光明的，就应当像光明之子行走。怎样才能像光明之子行走呢？经上写道，耶稣又对众人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必定不在黑暗里走，却要得着生命的光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凭我们自己的决心、自己的智慧、自己的坚持是无法带来真正的改变的，但是跟随耶稣，我们就能得着生命的光。帖撒罗尼迦后书写道，愿主引导你们的心，使你们心里常常有神的爱和基督的永恒。主耶稣要引导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心里常常摆放着神的爱，摆放着基督永恒不变的爱和祝福。当神要我们改变的时候，他希望我们相信改变来自于他，只能从他的爱和恩典里领受。哥林多前书1章说，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，是本乎神，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和救赎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靠我们自己，我们经常想改变又无法改变，这样带来的挫败感和定罪感反而让人失败和放弃。只有当我们聚焦神的爱，聚焦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完工时，知道我们是神的义，无论自己多么糟糕，神看我们看到的都是耶稣的美善和圣洁，我们的内心就会得到从耶稣而来的真平安， 而这平安能够帮助我们战胜习惯，发生真正的改变。神对亚伯拉罕的考验的第三步就是时间的考验。神让亚伯拉罕一直等到100岁才生下以撒，神要在最好的时间给我们祝福，神也要用时间教会我们信靠和交托。神的延迟不是神的拒绝。有这样一个故事，一个12岁的小女孩有一天在橱窗里看到一件非常昂贵的结婚礼服，她非常喜欢，她求她的爸爸妈妈给她买这件结婚礼服。她的爸爸答应她说，到了合适的时候我一定给你买。父亲不会在小女孩12岁的时候给她买婚纱，神也不会在不合适的时间赐福给我们，神要在合适的时间给我们超出我们想象的更大的祝福。约瑟小的时候，神在梦里告诉他，他有一天会掌权。但是，约瑟从这梦之后，却似乎在向截然相反的方向发展。他先是被卖成奴隶，然后被关进监牢。如果他在这个过程中放弃了，不再相信神的祝福，他的生命可能就真的会在绝望痛苦中度过。但是他信心坚定，不论环境如何，他都相信神的应许不会改变。所以圣经说，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约瑟就事事顺利。最后，神把约瑟提升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，让他管理当时最强大的国家埃及。这是当年的小约瑟无论如何都想不到的。当神的祝福没有在我们希望的时间到来的时候，神希望我们聚焦他的良善，相信他的信实，能够等待他的祝福，10倍、100倍、1000倍的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，临到我们。神对亚伯拉罕的第4个考验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。在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，神告诉他，明年大约这时候，你和萨拉会生一个男孩。萨拉听到之后笑了，说，我现在已经衰老了，我的丈夫也老了，我还有房事的乐趣吗？萨拉早就过了更年期，要他们明年就生下一个孩子，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似乎无法解决的问题。当我们面对一个似乎无法克服的困难，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的时候，神要我们相信并期待我们无法理解的神迹。就像约翰福音中耶稣对马大说的，我不是对你说过吗？如果你信，就必看见神的荣耀。神告诉萨拉，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儿吗？我们遇到的困难再大，对神来说都是很简单的。人经常盼望在生命中遇到神迹，但是很少有人愿意面对需要神迹解决的问题。问题不大，耶稣最大。我们面临的问题越大，越难解决，我们看到的神迹也会越大，得到的奖赏也会越大。不要被困难吓倒，就像神对亚伯拉罕说的，我是你的盾牌，我是你超乎想象的丰厚奖赏。神给亚伯拉罕的第5个考验，就是我们在创世纪22章将要讲到的考验。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终极考验，也是亚伯拉罕人生与信心的巅峰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会考验我们，神会带领我们。我们在这世界上生活会遇到挑战、困难，甚至患难，但是神的信实、神的恩慈永远不变。每一次我们经历一个考验，我们的生命都会更上一个台阶。不要担心，不要害怕，像亚伯拉罕一样，在考验中学会信靠神，学会交托给神，你也必然会像亚伯拉罕一样得到神巨大的祝福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要为你祷告，神会在你生命的道路上一直引领你、看顾你。这世界上有风浪，神会允许这些风浪在你身边咆哮，但是他绝对不会允许这些风浪伤害到你。反而每一次你经历风雨，神都必借着这风雨赐给你祝福和奖励。神要你相信他，倚靠他，跟随他，他必赐给你平安、喜乐、健康、富足的生命。祷告，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